欢迎回到12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19大之后，中共高层的一些动态引起外界的关注。以王沪宁为首的中共高层大力宣传习近平思想，展现向世界推出中国模式和中国价值观的企图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言必称习近平核心，表达政治忠诚。经济和社会管制趋于严厉，利用高科技全方位监控民众，以及北京驱赶低端人口都是例子。那么从王沪宁到蔡奇，习近平领导班子的素质到底如何？以强力管制为特色的治理方式可能把中国带向何方？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19大之后，习近平执政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对外展现所谓的这个制度自信，就是前面提到的，我们讨论提到世界政党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都在推出这个中国模式，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的基层又发生北京驱赶低端人口这样的事件哈。换句话说呢，一方面是中共高层对于集权模式比民主模式优越的高度的自信，一方面呢又是地方治理中这类似北京这样的乱局。你认为这中间这个现实和理想的这个矛盾说明了什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19大之后，这个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北京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一个就是天寒地冻之下驱逐低端人口，引起海内外中国人的谴责，国际舆论的批评和嘲弄；另一个就是这个红黄蓝教育集团事件虐童，而且官方性大量的掩盖，导致了这个重大丑闻。这两起事件呢，显示当时执掌北京的这个亲信是习近平的亲信，习家军的领班人物这个蔡奇市委书记。而蔡奇他的特点就是对上是阿谀奉承，在这个人民大会堂的作文比赛中夺得第一名，他用三个头衔来形容习近平，什么什么什么英明领袖，什么总设计师，又是这个当之无愧的核心。但是他对民众是这么的杀气腾腾，说是这个要对基层干部、中基层干部训话，说基层工作就是要什么真枪实刀、刺刀见红。因此这些官员可以看出，习近平提拔这些官员，这个上去之后他们这个升官升得太快，那个蔡奇是三级跳，一下从个候补委员都不是，跳了政治局委员，三级跳。他们迷信的是这个，一个是跟人迷信的是这个帮派政治，再一个迷信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完全不知道现实的复杂性，更不知道时代感、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这么一个挑战。所以他在北京所做的这件事情，可以说踢到了铁板，撞到了这个南墙，是给习近平造成了个硬伤。这个硬伤恰恰证明习近平的团队、习近平的班子内在的虚弱、巨大的弱点。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知道您曾经在过去的采访中对于习近平的这个亲信和团队表示不太看好哈。你认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把它归纳为所谓的这个泥鳅人格。那么这个泥鳅人格的这个内涵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您认为他们的思想境界不高呢？我想请您从这些人的共同的经历、他们的这个年代来谈一谈，就是这个所谓泥鳅人格到底什么意思？
对，因为我的想法呢，来自于就是鲤鱼跳龙门呢。那么我觉得呢，现在呢是一帮呢泥鳅呢跳了龙门，那么坐上了就是这个龙庭呢，那么在统治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国家。那么作为泥鳅的话呢，我觉得他们是生于污浊了，然后呢就是通过那个油滑，那么那个就是那个钻营呢，那么他们呢不断的就在往上那个上升。当然我并不是说就是出身那个卑微了，那么就是一个问题，那么不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如果你是出泥而不染，像那个荷花一样的不断的升华，那么不断的进化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本质。但是你会看到的这批人物呢，那么他们呢很多都是靠一种那个钻营，或者就说习近平的整个政治局里边，你看到基本上有那个一半到三分之二的人呢，那么基本上都是习家军。那么通过就是个人的忠诚，通过就是党同伐异的方式呢，那么逐渐上升。那么这些人呢，其实呢对那个经济了那个是其实是不了解的，也就是说你看他对北京这种那个社区的破坏，那么对北京的那个基本的经济的这些规律呢，他是不明白的。他觉得低端人口可以任意的就是驱逐，那么不会带来经济的后果。那么他或者认为就说这些人呢，他们即使可以建立一个社区，他可以把它给全部给那个用推土机给那个铲除，也不会带来那个社会的那个震荡。那么这些呢都是他们那个就是无知的那么一个重要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也可以那个指出了，他们呢把自己呢包装成好像是金鲤鱼一样的。所以你看看他们所有的人的履历了，那么非常滑稽的就在于，你不用去那个调查研究中国的学术腐败了，你就把政治局常委里边的，把他们那些所有拿到博士学位的，仔细琢磨一下，他们的那个出身基本上是工人或者是技工或者是那个知青，或者是就是农村里边的这些基层的什么这些办事员， 但是最后呢，都是通过电大、业大、韩大那个党校在职培训等等。那么其中呢有六七个人呢有那个顶上了那个就是博士学位。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荒唐、非常可笑。这一点呢，正好就是折射了他们的内心的这种就是自卑，但是呢又想要把自己那个装潢成好像是那个学富就是那个五斗的那么这么一个学者型的这个官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把他们概括成确确实实是一帮就是泥鳅型的人才。
嗯，好的，我想听听王元教授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个泥鳅型的人格，这个我不太赞同这个这种说法。
嗯，
王沪宁老师他以前他有一个他对自己的有一个说法叫做夹起尾巴做人，有这么一种说法，这是他用在他自己身上的，就是的。我感觉就是他不是夏明说的那种变色龙那样的人物，他在北京的这些所作所为，他没有忘掉他以前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这个本色。我觉得就是在今后就是他做常委了以后，一些这个做法应该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就是他是一个思想境界有思想境界的人。
嗯，好的，因为刚才夏明教授提到这个习家军哈，那么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在十九大之后呢，外界一个普遍的共识确实是说这个习家军呢占了这个绝对的上风。那么中国著名的学者邓玉文他在《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评论文章，他说这个习近平呢挑选这个亲信的头号标准就是政治忠诚，而这个政治忠诚的含义呢就是对他个人的忠诚。那么我想听听您是否赞成这个看法，就是说这种责任标准如果真的确实如此的话，它的危险性在哪里，听听您的看法。
政治忠诚这个标准就是对个人忠诚不是一个新的提法、新的观点，实际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都是如此。毛泽东他在把这个文革、把他的这个老战友全部打下去，换上一批文革帮，以他夫人江青为首的文革帮，就是要寻求对他个人这个完全这个忠诚的这么一个班子，文革派。那么邓小平也是这样，大量的提拔二野的人，然后提拔他所谓的当时他认为的这个经济上的改革派等等，也是这个在搞政治忠诚。江泽民也是这样，这个创造了一个上海帮的概念，把上海的全套人马几乎塞进了中南海。事实上王沪宁也是那个时候裹挟进去、携带进去的一个私货。那么这个到了胡锦涛时代也是想这么做，他发展团派，但是只是胡锦涛做不到而已，没有做到真正的达到这个周围的人对他这个政治忠诚，所以说被迫有一些党内民主或者五湖四海的说法。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他还是想这么做，既然他要比肩毛盾，他必然要这么做。说政治忠诚这个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帮派政治，由于没有民主政治，中共内部的帮派政治发展到了极限。这个说如果说江泽民那个上海帮的帮派政治，那是已经就是说昭然若揭的话，习近平那简直是大明大放、大摇大摆，就是习家军全面的扑进中南海，从这个浙江、福建上海或者他工作过的河北还有他的在贵在当时留在这个贵州这些旧部啊，都杀进了中南海，布置地方军队体系的，这个非常的明显。这样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你没有五湖四海，你必然带来里面的良莠不齐啊，有好有坏，有的人可能能力强，有的能力差。但是政治忠诚里面就导致了一个阿谀奉承，这个成风。这个你看这个李鸿忠不是习家军，但是为什么他能得到那个赏识，天津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他本来对人民是一个什么态度？他抢夺笔那个记者的笔，夺笔书记，把记者的笔一把抢过来，那是非常凶悍的一个态度。但对习近平呢，千恭送万恭送，导师统帅领袖。蔡奇也是这样，蔡奇对民众是喊什么板着一张脸，喊什么叫做什么刺刀见红，什么短兵相接，如何真刀实枪。但是对习近平是哎呀，又是这个什么总设计是英明领袖，他不仅中文比赛第一名，而且数学比赛也是第一名，因为他是人民大会堂创造了两个不等式，一个等式叫做华国锋加邓小平加江泽民等于习近平，一个不等式是习近平大于华国锋大于邓小平大于这个江泽民，因为这三个称呼，英明领袖是讲的华国锋，总设计是讲的邓小平，核心来讲邓小平、江泽民和这个习近平，说他们的这种阿谀奉承达到了何等登峰造极。刚才讲的一点说王沪宁为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那个踩刹车对个人崇拜，其实王沪宁当时贵州出现伟大领袖习近平的说法，王沪宁绝对不是他自己踩，他是请示了习近平，因为他不想构成一个对习近平高级黑的这个印象，因为他想跟王刘云山拉开距离，他也不想重蹈这个芦苇的覆辙，所以他肯定小心翼翼请示过习近平，说这个称呼恰不恰当。如果说习近平跟他有商量，交代说这个有点过，那他才去通知说踩刹车，并不是王沪宁本人踩刹车，说这些人都在见风使舵，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是凶神恶煞，很多都是奸佞小人。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从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这个一个很大的这个执政特色哈，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甚至其他方面都是这个全面的控制。而中国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包括王沪宁本人在内，也认为集权方式比这个民主方式的效率更高、更优越哈。我想听听您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政治学者，您觉得这样的治国方式，就是他一方面就是要把整个社会的这个控制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就是这种做法虽然能够保证中共政权的稳定，但是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文明的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隐患在哪里？尤其是刚才您提到在治国团队这个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这样的治国方式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地方？
对，我首先呢要给就是王沪宁的一点就是好评呢。那么他呢是培养出了那个博士的一个博士导师，那么他也有卓越的学生，那么像王源呢，那么也都是我们的同学了，都是卓越的学生。但是王沪宁呢没有给自己加一个在职博士的头衔呢，那么所以呢当他面临着那么多人，其他的人真正的没有做过学问，没看过什么书，那么都有那个顶着博士头衔的这个学位了，而他自己呢是真正的带出中国的第一批的政治学的这些博士的人来说了，那么我觉得他能够走到这一点呢，那我觉得确实是不容易的。那么也可以看出他作为知识分子呢，在这个家政里边呢，那么他的这个就是压力。那么有一点呢，我觉得非常清楚，就是说王沪宁呢他翻译过雷蒙阿龙的书，那么雷蒙阿龙呢有一本书就叫《知识分子的鸦片》。那么知识分子鸦片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嘲笑马克思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雷蒙阿龙就讲了马克思主义了，结果变成了知识分子的鸦片。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包括王沪宁和中国的执政团队了，那么他们的那个就是无知或者是异化了，就变成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第一，他们呢是打着共产党的这个牌子，但是共产党这个communism 这个是从那个法文的这个社区来的，就是 commune 所谓的公社。
嗯，
那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北京呢清扫所谓的低端人口，对社区都破坏了，那么是完全是反对这个整个 commune 的。那么另外呢，他们打着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牌子，而社会主义呢就意味着整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思想体系中呢，那么社会呢其实是要高于国家的，那么国家是要为那个社会服务的，也就是说国家呢只是一种工具。但是你看到了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这个专制了，那么用这个集权国家那个全权统治对社会的伤害，尤其对中国的经济的伤害，那么确实反映出他们呢，那么一方面呢是把马列主义的这个外衣了，本身被证明是一个破褂子，但是他们呢把它给外衣反穿，然后继续了所谓扛着马列主义的旗帜，打着共产党的牌号。另一方面呢，确实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了，那么应该说是知之甚少，而且他们以为用那个集权的方式，在过去在中国的那个初级阶段，能够把中国的经济推向腾飞。那么他们以为呢，当中国的经济呢已经出现高度的分层、高度的复杂化、跟全球化、跟世界的经济体系连在一起的时候，他还认为呢，那么国家经济、国家控制可以继续让中国的经济发展。那我认为呢，这里边历史上、人类经济史上呢，有那个就是成千上万的证据呢，证明这条路呢是走不通的。这一点我相信，中国目前呢经济呢出现的这种下行，或者内部的多重的这个所谓的危机叠加了，那我相信已经证明了他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嗯，好，我想听听王源教授，您在这方面的这个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集权和民主它并不必然对立。问题是这个集权主义对领导体制的这个要求比较高，中国在过去的这个二三十年里边吸引了大批的这个知识分子参加政治，这些人的这个素质如何呢？我不敢妄断，我感觉不比我们差。至于说这个隐患，以前就是中国社会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大学，这个大学生可以说是现在中国社会动乱的这个活断层。但是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学生都很文静，这个隐患在什么地方好像越来越难以发现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提到习近平这个团队的人的素质和人品，还有一个人必须要举一下， 就是习近平的清华大学的同窗，现在当了组织部长、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党校校长的陈希，他一上来之后就连放高射炮。他说什么呢？他说培养干部那种信奉多党制、信奉三权分立的人不能要，又说是这个信鬼神的人不能要，也就是说信佛有宗教信仰的人不能要。这几个高射炮一放之后啊，找来这个舆论呢也是一个炮轰，因为他这个等于说把一条路堵死，把中共的一条路堵死。一方面他暗示中共党内还有信奉三权分立的，有信奉这个西方多党制的，这是一个暗示。另一个，他对这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新华社毛泽东发出的一切的这个有关民主的这些电文和视频啊，可能很不了解，很没有历史知识，所以说也是形成反衬和嘲弄。再一个，他在这讽刺信佛的时候，实际上整个习近平的家族基本上都是在佛教的氛围中，他的母亲据传信佛，然后他的父亲啊跟这个藏传佛教有很深的关系。另外呢，他的太太这个彭丽媛本身是信佛的，而且两年前到西安这个大雁塔这个礼佛，这些相片到处在网上都有。所以这个陈希的说法就是无形之间给习近平造成了一些这个伤害，习近平家族就是连带进去了，实际上他伤害了一大批的高干，很多高干都是这个求神拜佛的。那么而且这个说法根本就做不到，说叫人就是不能求神拜佛，包括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公开的这个在内蒙古啊，是什么带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哈达在那里拜佛。所以说他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反映的是中共的一种党文化，叫做政表现。就习家军的一个特点就是政表现，这个表现真的谁看？不是真给人民看，是真给上级看。对上级说，你看我多左，你看我多能，我多维护党的利益，我多么谨守什么什么东西。实际上这些人在里面包装着他们的野心，然后对人民我就说是一种凶神恶煞的景象。说这些人的特质都看得很清楚，说我还是比较赞成夏教授刚才说的泥鳅人格这个说法，就变色龙这个说法。事实上这些人实际上包括王沪宁在内都有政治野心，就这种政治野心是浅层的，他努力在隐藏自己，但他一旦露出头角，就跟林彪对毛泽东一样，一旦露出头角是不得了的。就跟王沪宁他有个特点，过去的朋友非常好，他看到那个朋友在像严家琪是政治学那个政治研究室所长的时候，他亲自下他的旅馆去拜访他，摆出一副对老师的样子。到严家琪到了海外成了名誉人士之后，他理都不会理。同样他过去的朋友那个魏晨思，他以前是对到他的住处去看望他非常的恭谨，但是魏晨思后来跟他在政治上有点分道扬镳，到了国外之后回去要见王沪宁，王沪宁冷冰冰的说句我很忙，就把电话挂断了。说这种王沪宁在这个中共体制的已经变成一个毫无感情毫无人性的一个机器，冷冰冰的有距离感。外界所说实际上这些官员都是就像那个蔡奇所表现的，就是有党性没人性，正表现文化把他们扭曲了，把一个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扭成了一个机器人。说这是非常的不幸，这些机器人治国，说中国的前途的确是令人就是说感到比较灰暗。
嗯，好的，刚才我想请夏明教授和王源教授分别来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中国今天是通过强力管制来管理政治社会和经济哈，那么这种手段是不是具有这个可持续性？那么刚才夏明教授表达出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而王源教授呢表达的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但是我感到你们两位谈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我觉得王源教授谈到的呢是中共政权的稳定和政府的稳定，而夏明教授谈到的似乎是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总体的发展，或者是说这个民族或者这个文明的这种上升。我想听听你们两位在这方面再跟我们就是观众来解释，就是说尤其是夏明教授，你觉得就是中国现在这种强力控制的手段，它整个是不是具有真正的可持续性，就是一直这样做下去，做到一个极端的方式，用一种紧急状态法嘛，双方有时候甚至给人这种印象来管理这个国家，你觉得最后走到最后就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对，作为那个个人层面来说了，我对王沪宁呢是有尊重的，因为我们毕竟呢也有就是师生的那个就是情缘呢，那么所以呢中国有话说就是一日为师了，终身为父了，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作为个人呢，作为一个学者了，我对他是有尊重的。但是我现在呢对王沪宁的许多的批评呢，不是在于我跟他个人的这个恩恩怨怨，而在于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了，那么设计出一种它的这个动力机制了，它的这个就是奖惩的这个模式了，就像刚才那个陈破空先生讲到的，那么他把许多人的就是好的东西了给压抑了或者扭曲了，把坏的东西呢给放大了，它形成这个社会机制的，那么这些许多的问题，这里面呢就是它的集权呢可以带来对社会对经济对人格的多重伤害。 那么现在中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那个已经经历过了粗放型的这个发展，那么已进入到一个更高一个层次，也就是说从中等收入国家要进入到发达国家这么一个更艰难的一个过程。而这里边呢有个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那么如果要达到这一点呢，那么更多的话需要是政权呢要把部分的权利呢要让给经济界。那么也就是说更多的企业家那么在政治上呢要有更多的自主权或者更多的发言权，那么党和国家必须跟政府跟社会呢进行重新的谈判，那么协调调整关系。那么而尤其是最重要就是整个资本集团，那么他怎么样在中国要安心在中国那个做大，那么而外资呢要认为中国呢是有这个保护产权，那么有这个信誉度了，那么是会维持社会稳定，那么这样外资呢才会流入或者才会停留。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像习近平，那么他做的许多的东西，无论他对就是中国的股市的这个管理，那么出现了危机，最后呢应对无方，还是他提出的一路一带，那么现在呢是危机四起，那么还是他提出所谓的那个腾笼换鸟的政策，那么现在呢也根本就无从实行，结果造成中国低端产业的大量的这个倒闭，那么造成农民工呢那个就是几千万的农民工那个回乡。所以呢他这些做法呢我认为呢就是用那个大拇指，那么用这个就是非常笨拙的国家控制手段想去那个就是那个经营经济，其实最后呢是破坏了整个经济的活力，我觉得这是他的危险所在。
嗯，好的，听听王源教授的回忆，尤其是您刚才因为提到您觉得中国现在这个社会不稳的这个隐患，比如说像大学生这样的大学校园已经不存在，那么我的感觉呢就是说您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隐患呢还是说从中国政治政权的稳定的角度，但是我想我们从整个国家的上升，从整个文明的发展来看的话，你觉得极权主义这个道路是不是走得通的？
这个要看，中国社会经济中现在也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但是而且呢，就是现在这个摊子就是负的也太大了一些。我不是这个经济学家，在这个可持续性上面我不敢打包票，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大局已定，即使出现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动乱也不至于这个收不了场。毕竟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几个人就希望中国国家出现那种情况。至于就是说你说这个两者之间是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我觉得本来一个政权的稳定它不应该具有就是这么高深重大的意义，但是呢第一，中国它是一个全能主义的国家，现在的政治体制它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努力和整个国家人民的这个得到了它的支持，所以为了这一点，中国在过去这个上百年里也吃了很多的苦。其次，这个今天这个取得了这一点这个成就是来之不易，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老百姓他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很珍惜这一点。那最后我觉得就是中国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过几年这个软实力上面也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提升，到那时候局势可能会豁然开朗起来。说老实话，我也觉得这个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二者之间密不可分。
嗯，好的，非常有意思。那么最后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陈破空先生对刚才夏明教授和王源教授的看法来做一个回应，最后的这个最后一分钟时间节目。
我做一个补充，就是我是王源教授在日本，同时也是王沪宁的学生，那么对王沪宁了解，这个我学到不少东西。刚才王源教授提了一句话，说王沪宁不重视日本是日本学界的一个抱怨。其实王沪宁对日本确实不了解，他说的话对日本做了两次重大的误判。一次误判就上次我节目中提到了，他误判说90年代他误判日本会超越美国，原因是日本的集体主义将战胜美国的个人主义，这个已经失败了。那么他还对日本有个误判，当他在说威权政治主义威权那个主义的时候，他说到了一个例子，他举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例子，说通过威权领导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实际上四小龙的上半截他判断是对的，但是四小龙后来除了新加坡以外都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他对日本的判断是错的。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二战后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说那个自民党虽然是一党执政，但是他这个政治人物是走马灯似的换，那个整个政界给人感觉好像相当不稳定，那个阻隔一两年就会发生阻隔，说并不存在他所说的威权领导，日本没有出现过威权领导，说在战后，说他这个判断是错的，他两次对日本的误判都证明他的思想的局限性。
嗯，
所以说回过头来看，就说这个他习近平 OK 好，
对不起，因为时间关系只好打断陈伯公先生。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到这儿不得不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 位嘉宾王元教授、夏明教授和陈伯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